决定录了啊。
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第一到十七节。我们仍然是要来看我们这个天上君王的权柄跟能力。马太福音九章一到十七，耶稣就上了船，就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说：“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马太福音的八个章九章呢，被称为神迹的篇章，一共记载了十个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最近呢，我就想到一个叫做 peer pressure， 同辈的压力这个问题呢，一直深深的困扰了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像我们教会中的 teenager 或者是小孩子，甚至成人，或者是像我们步入老年的人都不例外。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同辈的压力，同辈的压力。我们刚刚放那首诗歌呢，是赞美之泉，他有一个小孩子的敬拜的团队，然后当然在台湾的地理优势呢，很容易是他们的母语。可是在美国呢的教会呢，华人教会就很困难啊。我们的孩子呢都不太愿意去美国人的地方，因为 peer pressure， 跟人家至少外表肤色不太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去了会格格不入啊。那我记得以前我跟师母在 Charlotte 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比我们现在的教会人数也没有多这么多，然后呢我们的小孩子都持续的都在教会，所以他小孩子有一群的小孩子就这样子成长。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同辈的压力底下呢， 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即使是在美国人，在美国，就美国小孩子在美国教会成长呢，他的大学呢，死伤率大概80%-90%。你如果去看美国教会，任何美国教会，他在教会中的年轻人，他在大学就死伤率都死的差不多了，他到大学一定不会去教会的，80%-90%就流失了，阵亡率是非常的高。那何况像我们的孩子，在还没有去大学以前，都说阵亡了一大堆，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呢，要了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受的压力。我就用我自己的两个女儿做例子，我们从小小心的认为信仰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花钱把它放在教会学校，一直到从 kindergarten 一直到高中，我们小心谨慎的让他在同辈的压力中能够减轻这个压力。可是即使在美国人的白人多的教会学校呢，仍然有同辈的压力。可是呢，至少目前我不讲说我们有50%的存亡率，至少我的小女儿是存亡的，我大女儿还在那边边缘中徘徊。可是我们每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说你要赶紧去找个教会，你赶紧要去找个教会，不要找百般的借口，说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那个都是借口。至少呢，我们是50%的存亡率、目前为止希望是100%。然后呢，至少呢，我小女儿不论她在加州，现在到了芝加哥，她第一件事到了芝加哥，即使只待2年不到的时间，她就立刻就第一件事去找教会。然后每一次碰到他或电话中就说你教会怎么样，他说哎，找到一个他很喜欢的教会，至少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稍微存亡啊。你一旦到了大学，受到那些同辈的压力，到了工作场所受了同辈的压力呢，你不知不觉中就阵亡了，就阵亡了。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的表达这个同辈的压力的可怕性，同辈的压力可怕性。我希望呢，我们这边有3个 teenager， 我是鼓励你们，牧师还是鼓励你们，不论你们听得懂国语或听不懂，能够抓住机会，那对所有的父母也是一样，你要让这孩子呢，在我们所有的资源底下呢，要鼓励他们在这个同辈的压力中可以存活。有一句话呢，清清楚楚的就表达什么叫同辈的压力。这是从一个经济，就是说管经济的人说的。他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用我们没有的钱去买那些我们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让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我们不在乎的人，还甚至是我们都不认识的人，让他们对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用我们没有的钱，我们向银行借钱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不需要的，买更豪华的新车，我们不需要的，穿更高级的衣服，买更好的皮包等等，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只是让那些人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不错，很有品味，很富有，只是为了让人家觉得我很与别人不同。我们或多或少在很多事上不知不觉就掉入这种陷坑的当中，用自己没有的钱买一些东西自己都用不到的东西，去让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或者你根本不喜欢的邻居等等等，让他觉得我还不错。这个就是同辈的压力。有一个哲学家跟那个作家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呢，人们都一直在抵抗着强大的君王，拒绝向那些君王屈服，可是 很少人能够抵抗群众，就是一群人，很少人可以独自的与那些被误导的人，甚至被洗脑的人，甚至被那些同辈的压力所屈服的人呢，与他们站在对立面。很少人能够手无寸铁的面对这一群人无情的狂暴的压力。我们可以针对政府君王，可是我们没有办法针对一群人，因为这一群人不知不觉给我的压力太大，人家都走这个潮流，我为什么不跟着人家走？人家说信耶稣都是脑残的人，那我为什么要成为脑残的人？为什么？事实上呢，你我只要一出门，你一定会遇到同辈的压力。人多的地方呢，最好不要去哈，因为人多的地方，你去就是因为你被那些人压迫，你不得不跟他们走同一条路。面对同辈的压力，能够得胜的人是有福的。今天这段经文呢，当然不是直接讲到所谓的同辈的压力哦，可是呢，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一个故事中有发生了三件事情。从这个三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耶稣的时代呢，就有人在这方面呢，会面对一种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压力。首先的故事是耶稣治好这个瘫痪的病人，就是来自一个礼仪上的压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来到自己的城里，当然不是自己的家乡，因为耶稌的家乡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在马可福音记载同一件故事的时候呢，说是来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市，他是在那边他的侍奉的中心，他是加百农是他服侍的基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所以压力是非常的大。然后加百农这个地方，那当他面对呢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一个瘫子就来到耶稣跟前。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有更详细的记载。马可福音是这么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就进了加百农，人家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很多人聚集，甚至呢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就有人就带着一个瘫子要来见耶稣，是用什么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太多不能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呢，他们就爬到屋顶呢，把屋顶拆掉呢，就把那个人坠了下来，正好落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瘫子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这个故事你想想，这一群人，这四个人迫不及待的，他甚至可以说，哎呀，我们在门口等一等，这个聚会结束，我们要守礼貌，先来的后到，先来就先坐，那我们晚来就在外面等。他们竟然完全毫没有礼貌的把人家的房子都拆掉，你想想看，当场打911了，对不对？哎呦，房子拆掉，一定打911。他们在礼仪上的压力呢，他们完全不顾，结果呢就这么大拉拉的就把人家的房顶拆掉。你要了解，当时的房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房顶，当时的房顶是用草这样子盖起来的，可以掀掉或瓦片，不像我们这个，哇，这个不得了，还要锯子锯一个洞。所以呢，耶稣是什么？圣经反复的从三处的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意思说不是一个人的， 不是那个摊子的信心，而是摊子又加上那四个人的信心，才成为他们的信心。所以呢，耶稣看到了一群人的信心，就对这一个摊子说，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的意思是说，你应该负的刑罚已经负了，你的罪孽已经被除尽了，因此你在神的面前要被称为义，这个就是你的罪赦了。耶稣没有批评这些人在礼仪上的冒犯，完全都不提，而他就针对 这群人的信心呢，就赦免了这一个摊子的罪。你的罪赦了呢，这一句话呢，我们读没有感觉到他的震撼力啊。你的罪赦了呢，他在时态上，要看时态，就是说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时态上呢，就非常的重要。耶稣没有说你的罪将来会被赦了，没有用未来，你的罪呢有一天会被赦了，你就期盼着这个未来的那一天的来临，期盼哪一天神心情好的时候呢，就赦免你。未来，耶稣没有讲未来时，耶稣也没有讲过去是，你的罪很早以前就被赦了。耶稣没有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就说他们的这个现在的行为、信心的表现呢，跟他的罪的赦呢是毫无关系，因为你早就被赦了。没有，耶稣是很自信的说，现在你的罪就被赦了，现在神就饶恕你了。因为什么？神看到了你的信心，你的罪现在就被赦了。这个是我们语言上就很难表达，必须抓住原文呢，要如此解释。所以因此呢，对当时的第一个听众呢，这些文士呢，就心里就受不了，说这个家伙说了健忘的话。健忘的话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说话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与神同等。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在这一段经文说了他说了健忘的话之后，又说什么？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能够说你的罪赦了，这个人一定是把他自己当作神，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赦免别人的罪，没有人。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如果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我如果说你就起来得了医治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说的这句话呢，是一种叫做反思的问题，就是说自问自答的问题。因为这句话耶稣不期盼他们给他答案，耶稣问要自己等着回答。在这个问题中呢，耶稣就提出几个挑战。第一个，告诉我们宣布罪呢得了赦免，表面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因为看不到。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啊，我饶恕了你。”看不到，可是我心里还记恨在心。有的时候说：“啊，我爱你。”看不到，所以说现在的一些的影片呢，爱来爱去哦，今天我爱你，明天我就恨你。今天我爱你，明天就跟你离婚，那个爱看不到，爱 cheap。 所以呢，如果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我会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太简单，因为谁看得到这个事情发生？很简单呢，谁都可以说看不到。可是呢，这一个罪赦呢，事实上又是最困难的，因为如果说这句话的人 就把他当成是神，是没有人有这个权柄能够赦罪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耶稣不是说把灵魂上的罪的赦免跟肉体上得着医治呢来做个比较，耶稣没有这个意思。耶稣是说这两件事情呢，不论是赦罪呢或者是医治呢，只有神能够做到，在人是不行。我们如果呢弟兄姐妹仍然有按照每一年读经计划的话，这几天不论是你用哪一个版本的，这几天应该是来到约瑟的故事，应该是来到了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我们知道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的哥哥卖了等等等，然后呢后来饥荒的缘故，他的哥哥就来到了埃及，然后呢他哥哥就害怕这个哪一天报仇，结果呢爸爸在的时候害怕，雅各在的时候至少约瑟看着爸爸的情面，不会对他的兄弟下手嘛。等到爸爸死的时候更害怕，哇，这靠山不在了，约瑟哪一天想起我们把他出卖的事情，他权力这么大，就是在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杀就杀，我们对他兄弟对约瑟来讲是韭菜，他要杀我们一句话就杀了。结果呢他爸爸死的时候，他们兄弟呢就来到他面前，趴在他的面前说，哎呀，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就说，你们不要害怕。他说什么？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赦免你的罪不是我的问题，是神的问题，我岂能代替神？说好说歹，我岂能？约瑟非常清楚，他即使是有操纵了生杀大权，他知道赦罪的权柄不在他，是在神。所以在这一个故事中，我相信文士心里会说那句话是正常的，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嘛，赦罪只有神有这个权柄。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中，我们就看到在礼仪上呢有种种的压力，这五个人，四个人再加上那个摊子，这五个人在礼仪上的压力呢他破了，把人家房顶拆了，来把放到耶稣面前。可是耶稣也完全破了所谓的礼仪上的压力呢，他在那个时候居然把医治跟赦罪放在了一起，他就放在一起。耶稣大可说你医治好了，就像他耶稣在前面医好那些麻风的人、瞎子这些等等等，耶稣大可不必把罪扯在一起。可是耶稣在这里完全了解，因为呢对罪人的赦罪赦免呢是他来到世上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他就借着那个场所呢把这个事情连贯在一起。所以那些人呢看到了呢都归荣耀与神，因为他把这样赦罪的权柄呢赐给人。就接着呢就发生马太的故事上，在耶稣呼召马太呢，我们可以反映出在职业上的压力。因为我刚刚说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被称为神迹的篇章，一共有十个神迹，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马太这个作者呢却把他自己得救的或者是蒙召的这个经历呢写在这个当中。如果你去数的话，应该是属于第六个神迹，他认为这个是最大的神迹。事实上呢，耶稣来到世上医病赶鬼呢，这个不算最大的神迹，死人复活等等不算最大的神迹， 耶稣来到世上最大的神迹，就是从黑暗的国度呢拯救一个失丧的灵魂，这个是最大的神迹。使病人 得着医治呢，那个病人最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得了医治。可是一个人他如果真心发现他是失丧的，是走向死亡道路的人，他被神的恩典拯救呢，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并且在这里拯救的这个人是当时社会中最很大的罪人，不算是杀人放火的罪人，因为他是个税吏。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税吏是什么呢？是卖国贼，因为他是替奴隶他们的罗马人打工的，苛待他们的。税吏是贪婪的，是没有良心的，是这个社会阶层最被人瞧不起的，都把税吏跟罪人放在一起。虽然税吏在职业上呢吃香喝辣，他高兴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反正有罗马政府帮他撑腰，他收了多少税按砍一大部分上交给罗马政府。所以税吏是当时有钱的，他可以用他的职业的关系呢能够赢取很多的利益。可是在这里马太福音中称这件事情，称他为马太。可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书中说称他为利位。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特色。马太福音中他称自己都是称他的名字叫马太。马太是希腊的名字，利位呢就利位记的利位是犹太人的名字，很 可见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可是是在当时的这个就说以色列的地，他是替讲希腊文为主的罗马人打工的，所以呢他在罗马人面前用马太这个希腊的名字。他是为罗马人打工来压榨自己的百姓。那马太的意思是什么呢？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神的礼物，他是个礼物。利位的名字的意思是联合在一起的意思。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呼召这个马太，是人看不起的税吏，成为他的门徒。后来呢，这个马太呢，因为马太比较清晰，因为你做税吏的人记账本都记得很清楚哦，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记得是特别的详细哦？因为他的职业就是记东西很清楚嘛，他就写下了马太福音。借着马太福音呢，成为什么？神给你我的礼物嘛。我们今天多少人一提到新约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这个当时在职业道德上最败坏的人，税吏的人写出来的福音书。所以他在职业上的压力呢，他不会因为他自己在人的面前的压力呢而裹足不前。所以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呢，马太就立刻怎么样呢？在路加福音说得更清楚，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他说他就撇下所有的就起来就跟从了耶稣。他放弃了他很好的职业，丰收的职业，就站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呢跟前面在第八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我们几次信息都有提到，有两个人圣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大拉拉的来到耶稣面前说，哎呀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另外一个说，哎呀，主啊，你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就来跟从你。哇，在众人面前这样子炫耀。你想想，马太呢，难道没有父亲吗？马太可以说，哎呦，暂停，等我埋葬我父亲，我才来跟从你。没有，他二话不说，就立刻放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是一个如何大的转变？可见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一定心中已经有了纠结，他一定不是第一次碰到耶稣，所以他心中有了挣扎。当耶稣伸出手呼召他的时候，是代表神给他最高等的饶恕，也是无条件的接纳了他，不论他的职业是什么，不论他在他的城市里人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他毅然决然地放下了他能够所有的一切。当这个耶稣基督再次用他的话语来跟从我，这一句简简单单的权柄表露了他对一个罪人的饶恕。我饶恕了你，你来跟从我，把最坏的罪人成为了他的门徒，为你我今天留下了马太福音，成为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接着呢，他就邀请，可见马太就邀请耶稣，也把他的朋友带来与耶稣一同坐席。结果法利赛人看了呢，就受不了了，就跟耶稣的门徒抱怨说，哎呀，你的老师怎么搞的，跟那个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对犹太人来讲，一个义人不屑跟罪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如果我进了餐厅，我自身我是法利赛人，我看到那群罪吏跟他的朋友那孤魂那个狗党在那边的时候，我就他往东边坐就往西边坐，不屑与他们同舞的。可是呢，你的老师呢却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是什么老师啊？什么老师？可是门徒呢，相信也必然非常的尴尬，非常的尴尬。这门徒呢，压力也蛮大的哈。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回家人家谣言就满城飞了。可是耶稣听到就说了：健康的人不需要去看医生，有病的人才要看医生。这群人是有病的人，我是医生，耶稣说我是医生，我才需要去找病人。你们自认是健康的人，你们就去做健康的人，你不需要我的。结果耶稣就引用了何西阿书说的，神说我喜爱的是良善，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的是认识神胜过凡祭。这是原文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耶稣没有引用下半节。神喜爱的是良善，神喜爱的是那个人认识神。神不是说不喜爱，比较上的话，神宁可你有良善过于你来献祭，宁可你认识神过于你献燔祭。这个是神在这里借着耶稣基督就引用了这句话。所以耶稣就接着说，你们好好去揣摩一下何西阿书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神说，耶稣说，我是为了罪人而来，我不是为义人而来的。你们这一群自以为义的人，我来不是为了你们来的。唯有当你们认到自己罪的时候，像这个马太的话，你就会了解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个马太被蒙召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两个看见，有一个看哪。那个看哪呢，这个是在和合本中没有翻出来，可是在今天的 Bulletin 呢，我就把它用个刮符哈。第九节是耶稣什么？耶稣看见的是什么？一个马太。耶稣看见一个什么？罪人。然后呢，一个看见呢是法利赛人，是看见什么？法利赛人是看见耶稣和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耶稣是看见的是一个罪人，法利赛人是看见什么？耶稣跟一群罪人在吃饭。耶稣看到这个罪人的需要，法利赛人是看到一个外表的一个行动而已。中间那个就是重点了，看啊什么？有好多的税吏跟罪人来与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这一群税吏跟这一群罪人主动的被吸引来到耶稣的坐席上。当圣经讲到看哪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很可惜，很多圣经为了就说语文上好念以方便，都不把那个看哪翻出来。看哪的意思是说高声疾呼，看哪，你们来看哪，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有一群税吏，在职业道德上最败坏的人，有一群社会的罪人，居然来到了耶稣的坐席上，与耶稣一同吃喝。吃喝在当时就像我们今天的华人一样，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一起吃饭，当时也是如此，能够一起一同的坐席。耶稣也邀请有一天你跟我，如果我们自认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的人，有一天要到他的天国里与他什么一同坐席。这个坐席中，神不稀罕那些自以为意的，自以为意的不需要一个救主，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主。所以这里呢，耶稣看见一个罪人，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人是看见耶稣跟罪人的外表的，在吃饭的这件事情而已。可是最重要的，神要我们看见有一群罪人来到耶稣的坐席上，远远打破在职业上的压力。神不看你的职业的高低，就像耶稣不看马太是怎么样的职业，被人家所瞧不起的税吏的职业，耶稣仍然呼召他。你我也应该如此，职业没有高低的区分，我们不要在职业上受到这样子同辈的压力。那最后呢，一个就是进食的问题，也是新跟旧的问题，这个反映出在宗教上的压力。因为这个约翰的门徒不是指使徒约翰，是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学生就跑来跟耶稣说，你看看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跟我们这些学生呢，还有那些法利赛人，我们常常进食，可能 一个礼拜进食一次或两次，你看看你的门徒都不进食，太糟糕了哈！怎么搞的？我们都在宗教礼仪上呢，我们都规规矩矩，你们却这个样子。可见呢，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也面临到宗教上的压力，因为进食属于宗教敬拜的一种仪式嘛。就耶稣就对他们说，新郎跟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进食是内心一种约束自己表达哀痛的一种情况。 那当然这里耶稣讲的新郎是指他自己，陪伴之人就是指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跟门徒还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为什么要就是那么哀伤呢？可是耶稣接着说，有一天会来到的，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进食，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哀痛。所以耶稣在这里呢首次的暗示他有一天日子很快会来到，他要离开这群门徒，这是首次的就提到了这个暗示。结果耶稣呢就用一个新跟旧的问题，他从他们对宗教的压力呢，耶稣就转变成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的问题。耶稣用了两个比喻，耶稣说新的布呢，怎么能够补在旧的衣服上？如果补上呢，反而帮到忙，把那个布呢，把旧的衣服给扯破了，破的要更大，不是你补的地方破，连旁边都会破。我们有弟兄教会的有些是裁缝的，都知道这个，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比牧师还知道。你不可能旧的衣服用新的布去补，因为什么？这边讲新布的新这个字呢，原文有两个意思，新或者是说还没有收缩过，还没有缩水过。因为我们有些现在的衣服可能不一样，会不会 shrink， 对不对？常常说哎呀，我这衣服以前牧师不懂，有些毛线衣就啪就丢到洗衣机洗，不是用手洗，噗就缩小了，就缩水。毛线衣，有些毛线衣会缩水，所以有一些衣服是在生产的过程就已经先缩水了，所以你洗了就不会缩水了。可以前哪里有这么进步啊，对不对？以前新的就是代表没有缩过水的。那你如果不旧的衣服整天已经洗过好多次，都已经缩过水了，那你把一个新的缝上去的时候，等到再洗的时候，新的一缩水，不是就把它扯破了吗？这道理很清楚的。那个时候耶稣讲的不是什么大道理，是每一天他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嘛。那耶稣接着说，有没有人会把新的酒放在旧皮袋里？哦，以前当然不像你我哦，酒有酒瓶哦，那个瓶子都是不会变的哈。以前都是用兽皮做那个做酒壶、酒袋。那兽皮一样嘛，你如果新酒会什么？会发酵嘛？新酒会膨胀嘛？那你的新酒膨胀会把那个皮袋给破膨胀一点。是这个道理。那你如果是说你那个旧的皮带呢已经膨胀了，已经不能再膨胀了，你再把新酒装满的时候，要膨胀的时候怎么样，把它膨得更厉害，那个皮带就被挤破了。所以一定要把新的酒放在新的皮带里，让它膨胀之后，新酒会膨胀，让皮带有那个弹性。这个道理当时的人也很清楚。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有旧的东西，你们也有新的东西。旧的呢，就是他们从摩西来的，就是所谓的旧约，也是摩西的律法。新的是什么呢？从耶稣来的新约。旧约是个影子，新约是个实体。如果你把新的影子放在旧的啊，新的实体放在旧的影子当中的话，你会受不了。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困扰，这个是很多人读旧约新约的时候有这个困扰，新旧困扰当中。哇，旧约的神杀来杀去，新约的神都不杀，神改变了，种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我刚刚引用一个例子，大 当我们如果用耶稣基督能够对罪人的赦免的话，我们来看到旧约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在旧约中的人物中被描述说最像耶稣的那个人是谁，就是约瑟。整本旧约人物中最像耶稣的应该是约瑟，因为约瑟被卖，耶稣也被卖，耶稣约瑟流血，耶稣 也流血等等等，最像的。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这个影子约瑟就是等于耶稣这个实体，你不能挂等号，毕竟不是。因为约瑟自己就说了嘛，我怎么凭什么能够饶恕你，只有神可以饶恕你的，我凭什么，约瑟自己说了。可是耶稣到了这里，他就大啦啦的说，你的罪赦了，我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约瑟啊，我是新的这个耶稣，你们不要把我跟摩西做相比哦。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旧约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你们的，可是呢，新的恩典呢，跟真理呢，是从耶稣来的。所以你不要把旧的跟新的硬凑在一起，硬凑在一起。在这里呢，很多人都不会太注意，耶稣在这边故意用了这两个比喻呢，或者是完全在自然界相反的现象来解释。因为心不会什么？会说。心酒会什么？会胀。有的会说，有的会胀。那这几天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读新约的时候，新嘛，新约，把新约说放到旧约里来解释旧约啊，把新约葬来放在旧约里，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我们想办法把旧新约扯来扯去，膨胀一点，压缩一点，只是为了塞到旧约的这种的故事的当中，就觉得哎呀，新旧约是多么的符合啊！我们多少时候想办法为神的话来找百般的借口解释，不论是要拉啦，或者说来勉强让人家觉得，哎，旧约蛮有道理的。他们也是如此，在宗教上呢，他们也是如此，说要禁食，旧约说要禁食，你就要禁食，种种的压力。可是呢，如果我们用新约的完崭新的眼光，毫不膨胀，毫不压缩来看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得更清楚，你会看得更远，你会了解呢，在旧约中赦免人罪的那个神呢，也就是新约赦免人的罪的这个耶稣，你不需要把它膨胀，也不需要把它压缩，就非常的了解，这个就是新与旧的问题的一个解决。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来看对罪人的赦免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确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个耶稣。他不仅是解决了这个瘫痪病人的身体的罪，他也解决了身体上的病，他也解决了他灵魂上的罪。他看到了马太没有因为他的职业的压力而忽略了他，他还特别的呼召了他。当人家用宗教的压力来压他的时候呢， 他也毫不退缩，他用新的解释说，因为我是新郎，新郎还在的时候呢，不需要进食，等到新郎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哀痛了。那这个呢，神把这样子的对罪人的赦免的权利就赐给了耶稣，希望呢借着呢马太福音呢，让我们自己也反省，赦免罪人的罪只有神可以做，可是神说我们饶恕什么人，神就要饶恕我们。那别人对你我们的过犯，不是罪，过犯得罪我的地方呢，神给我这个能力，给我这个权柄，要去饶恕这个人。如果我们不能做的话，有一天当你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一一都在计算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这位神的心肠是什么，他为了罪人来到了世上，那我们也应该如何的回应。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我们彼此之间有种种原因，有彼此冒犯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学习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学习彼此的饶恕。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在新的一年来到你面前立志，让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有新的意向，有新的生活的态度，无论在种种方面的压力，无论是在礼仪上来的压力，我们职业上的压力，甚至宗教上的压力，我们都可以能够靠主得胜。最重要的是，神啊，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也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是不能做到，可是当神你的力量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因为那加添给我力量的神远大过我们这些环境，将这些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